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我们上一回把这个气氛当中的六种成就，也就是这个前250人聚那里讲过。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啊，从那个揭示大俄罗汉众族之事，从这里开始。这一段呢，上回讲到最后，1250人聚啊，实际上里的数目字。就是1255人，那么这1255人，这都是佛在成佛以后啊，先度化的这么多的弟子，这么多的弟子成分，那么就是说这个。三家社啊，家社有好多好几位了，这是讲其中三兄弟的三家社，他们的这个师徒一共就1000人，这个再呢就是这个舍利弗啊，这个穆建林他们这个两位有啊这个200人，这个另外有一位，那这后面已经有的就是有50人，再有这个释迦牟尼佛最初度化的五比丘，一共五位，合起来啊，1255人。这1255人，因为感念佛啊，在成佛以后啊，先度化他们，所以呢。我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法，他们都是啊到会去听的，这个在说法里边呢叫做常随众，常随是一直在跟随释迦牟尼佛听法，这是一个意思。再呢这个他也是啊影响中，什么叫做影响中呢？他们这些弟子当中啊，可以说有很多地位很高，所懂的说法也非常多。那么虽然如此啊，他还是要去听，听什么呢？他可以啊来。这个引导其他很多的人来听法，叫影响众。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意思，那就是说，在这个1255人这么多弟子中，那么三驾社1000人呢？他们原来都是外道，都是修外道的。还有舍利弗、穆建林这两位，原来也是修外道的。换句话说，1200人，这个原来都是修外道，而且在当时啊，那个地位啊，都是很高，在当时那个。受到这个印度那有好几个国家了，这些外道啊， 都受到那些国家的这个国王啊啊尊为国家的国师这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修士地位这么高，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呢，首先就把当时的那些修士界啊地位那么高的人，就把他们度化过来，度化过来全部变成成为这个佛的弟子。嗯，这用意在什么呢？用意就是说，这个佛法了。你真正是真啊，就是正法，在没有正法出世之前的话，尽管世间学说那么高，有了正法出来的时候，然的一比较之下，那么自自然然的呀，就是可以把它都转变为啊，改为学正法啊，这一点我们要有这个、认识。那么由这个认识呢，我们在今日之下，虽然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的这个外道一般散户的知见，那么都是很复杂的了，但是我们只要按照正法这样研究这样修持，我们照样可以啊感动啊，还可以这个照样可以度化那些众生。问题是在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啊，成为纯粹真正的一个佛弟子。果然我们按照佛法正法这么修的话，我们就能够啊自救度他，做这个大菩萨的工作。
那么下面这个两句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之啊，这两句话就是说，那1255人呢、啊、都是不是普通的了，是大阿罗汉的，而且是众所知之，是大众啊都知道的这些大弟子。那么什么叫做阿罗汉，什么叫做大阿罗汉，这个呢把这名词要加以解释一下。所谓阿罗汉，这是印度文的名词，翻成中国的意思啊，因为它的意思含得多啊，啊，就含多义啊，就一个名字含了好几个意思，就没有啥了。那么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看经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它这里含主要的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应供，所谓应供呢，就是。针对前面那个比丘讲的，比丘也是三个意思啊。比丘第一个意思就是乞施啊，嗯，那是在正在修行的时候，说法叫做因地因果嘛，他这个因地还没修成功，因地的时候啊，比丘啊就是乞施啊，一方面。向佛祈法，另外呢向这个一般人呢祈这个饮食衣食啊，可是成功了，证了果位了，就是阿罗汉了，这个不叫做祈施的，叫做应供了。所谓应供啊，供是供养啊，是众生供养，供养谁啊？供养这个罗汉，他是已经证了果位的人呢，供养他就有福报啊。那么就这个罗汉来讲，他接受一般信众来供养他的话，那么就是应供，就给人家种福田，
这个名字啊，第一个阿罗汉呢，就是这个运功。那么我们想这个阿罗汉，他这个什么叫做成为阿罗汉呢？成为阿罗汉啊，就是他把这个见佛、思佛啊，这个名称，这个只是这么讲个名称而已啊，详细做起来那就很麻烦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都有种种的烦恼，这个烦恼最主要的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贪，这个贪、贪求的心理、贪爱的心理等等。那么嗔恨、愚痴，这个贪嗔痴啊，这三毒啊，啊，还有其他的像是傲慢啊，还是这个怀疑的疑，还有一些这个邪知邪见的。那么这些个贪嗔痴慢疑种种这些，都是烦恼啊。烦恼，我们在我们这个心里边，不是好事情。把它比作一个人吧，就好像是贼寇一样的。这个贼寇在我们心里边呢，就处处妨碍我们的理智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思想啊，就是真如本性啊。那么都有思想，都有真如本性，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有生死啊？还有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一些糊里糊涂的，就是因为这些烦恼在这里，在这里作怪，就是他这个贼啊，就是把我们这些本性都障碍住了。修道的人呢，就是没有别的啊，就把这个烦恼障把它破除掉啊，破除这些烦恼啊，用一个比喻的名词，这个杀贼，这些贼寇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要把它先把它压迫住，然后就是把它制服了，制服了以后不算呢，这个你制服了以后，它有了机会，他又来这个伤害了，所以彻底的办法把它杀除掉，所谓杀就是断火，把这个烦恼全部的断除，断得干干净净的，这才是阿罗汉呢。那么所以第二个意思呢，叫做杀贼。这个杀贼就是前面比丘有个第二个名字吗？第二名字叫做破恶呀，那个恶也就是那些贪嗔痴慢疑，那些都是这个，有了那些一定一个人有那些，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些个在心里的呢，做的事情都不会什么好事情，都是要损人利己，所以把那些恶事去的干净了以后，正了果位，就是杀贼啊，就是在果地的时候，成为罗汉的时候，那么不叫做破恶了啊，恶已经破除掉了，就是叫做建一个名称，就是杀贼。阿罗汉最后一个意思叫做无生啊，无生是就对于这个生灭法来讲的，我们众生一般说是生了，这个就是凡夫不觉悟啊，觉悟之后一提到这个生啊，生必有死，一定的。那么要想这个没有死啊，没有灭，那就是呢，首先这个无生啊，没有生啊， 那么无生是怎么样做到无生呢？无生就是不生不灭了，永久是那个没不带这个生死轮回了。我们凡夫啊，这一生生命多长，活了多久，寿命到了就要死啊，任何人不死哪谁办得到啊。那么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再转到哪一道可不知，那谁三夫谁也不能做主啊，啊，凭他的这个凭他自己所造的善恶业来转到各道里去啊。转到哪一道，那哪一道那有了一段生命了，生命完了之后呢，又是再一转世，永久的这么转，是有生有死，有生有死，没生没死。这个在后边就讲到，凡夫这个生死啊，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啊。死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看见人死了以后，不管是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总的就是一个人死了就是一种悲惨的事情了。这个再说是生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啊，如果一开始有生的时候，这个也不是一个很乐的事情。有很多很多这个那些内外的这个主客观的条件呢，人一生呢就有种种的痛苦，所以要彻底的办法呢，就把这个生死这个现象把它消除掉，不要再有生有死，不要有生有死啊。那么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有一些中国的有一些那个道家讲那个就这个神仙呢叫长生不老啊，他那个长生不老啊，那个不是办法，他们所讲长生不老是连我们这个身体一直活下去，一直活下去，这个办不到的。他们也可以啊，用他的方法维持这个一百年是可以的，真的修得好可以成为神仙，但是总是到最后还是有死亡的时候啊。所以佛家这个阿罗汉成了阿罗汉呢，到了无生的就是说，把这个生死的现象解除了的以后啊，纯粹的是一个智慧啊，有本性里面发出来那种一种光明智慧，那一种功能在那里，他要起什么现行就起什么现行，就他的是啊。但是呢，他这个生生死死的那种现象没有了，这叫无生。这个无生换句话说就是啊，除了生死轮回了，生死轮回就是在三界之内啊。三界这后边来讲就是啊，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就是讲一层一层讲天啊，天以下就是我们人，那么然后由这个畜生鬼道地狱，这个都是在三界之内的。到了无生成了阿罗汉了，就出了三界了，不在三界之内生生死死的了，那么他是得了自由了，叫无生。那么在这个没有证阿罗汉果以前呢，那是比丘啊，比丘的第三个名词啊叫做不魔啊，大家前面都知道了啊，魔那些天魔，天魔的话一看见那个我们修道的人啊，真的发现在修道的话，他心里恐怖了。为什么恐怖呢？你修道成了，这个道修成功了，出了三界， 这个节目他找了一个，他就希望这个在魔王这个眷属又多又好嘛，他就找了一个人了，他感觉恐怖了。因此比丘在因地的时候，第三个名含义叫做父母。那么成功呢，证了果位以后啊，这叫做无生，就是三个意思。称阿罗汉，他就是得了解脱了。什么解脱呢？就是生死轮回解脱了。但是这个解脱啊，有不是一种，有几种。第一个呢是慧解脱。所谓这个慧解脱呀，他就是在修小乘法的时候啊，他把世间那个这个也了解我们本身呐、四大这些这个都不干净的，自身就不干净。这个我们自己对心心念念的这个心理也不会长久的是无常的啊。这个万法都是生生灭灭的，这些个经验他都用这个功夫修这个观，就这个所谓这个四念处，就这个观呢、修成功了呢，是解脱。那么这个就是有了智慧，就会解脱。会解脱，换句话说，他有了个会解脱啊。在印度那个时候有很多外道他也有相当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也有他们的智慧。我们现在不也讲吗？有很多人呢实际上就是他研究得很好，他也有很多的辩论的这个口才啊。但是呢这个成了罗汉的时候啊，不管世间呢外道也好，这个一般修持界的人也好，他都能够把他这个解决那些问题。他们那些人到这个罗汉这里啊，是见不过罗汉的，他们所有提出所有的这个困难的问题呀、罗汉以他的智慧呀、都能够把它解决，这叫做慧解脱。第二种那个罗汉叫做智解脱，智解脱啊，那么他是啊，不但在这个学术上面呢，可以跟那些外道的邪知邪见能够破除啊，会破除邪知邪见的。那么在那些印度那时候有很多的外道都有很多功夫的啊，那就是神通啊，所以外道他们是具备的啊，有五种神通。那么这个具解脱呢，这种罗汉呢都可以破除那个这种五通的外道，无动的外得了无动神通的外道，你可想而知，他这是这个一般人的号召力啊，也是相当大了。但是那个无动通啊，我们名字不必解，如果解释就相当多了啊。那个都是不管用的。无动通，你比如说啊，天眼通也好，天耳通也好，甚至这个他心通也好，有了这些通啊。得了这些通，生死还是有生死，还是不能解决。一得要得什么？第六种漏镜通，漏是有漏法的那个漏，漏镜了。所谓漏镜的，就是说这个烦恼种种都断活都断干净了，这叫漏镜啊。漏镜才能够了生死的。那个无神通外道啊，没有得漏尽通，所以他是不究竟的。他是不究竟，即是无神通的外道。那么这个当然也是对于思想有非常这个有影响力了。 罗汉这个具解脱罗汉呢、啊，他就能够把这个让那个这个一般人了解这个无神通外道还是不究竟的，能够引导人家呢走入正道上去。第三种这个罗汉叫做无意解脱罗汉。所谓无意解脱罗汉呢，他的这个懂的法修的这个道啊又更高一层，他的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他懂得非常多，懂得非常多的时候啊，在印度当时有那些外道啊，他们的经典呢啊，这个讲那个理论也很深，这个就是讲这个哲学思想啊，这个境界也非常高啊。这个当然他们要提出问题的话，一般人呢解决不了啊。但是这个无意解脱呢，这种罗汉呢，不管哪一种外道，他们的境界高到什么程度，他们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想怎么样的高明，任他提出任何问题，这个无意解脱啊都能够把它解决啊，没有疑惑，这叫无意解脱。那么这个所谓大阿罗汉呢，那么这指的什么呢？指的就是啊，这三种罗汉当中就指的无意解脱罗汉。这个无意解脱罗汉，你们想想看，他就是大乘法，不是大乘法就办不到的。你就说我们今日之下要想行菩萨道，行菩萨道除了研究佛经，今日现在这些世界上这些学说啊，不管这个学说是好的是不好的，是邪的是正的，你都要研究，都要明白，明白之后才能够给人家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就是行菩萨道必须要的，就他那个时候啊无意解脱，就是这个菩萨道是一样，叫做大阿罗汉。这些大阿罗汉呢，那么这个他们的程度到什么时候，到什么等级呢？这个读师注解就注出来了。你看有些这些大弟子啊，甚至已经过去都成了佛的，你就看只有这部经后边讲的这个第一个讲长老舍利弗，舍利弗啊，这是大比丘僧啦，啊，也是大阿罗汉啦。他是怎么样的呢？讲到过去他的本来的这个地位啊，已经成了佛了。过去曾经从证到这个金龙的佛果佛位啊，啊，金龙佛啊，其他的还有，这就是举出一位，让我们了解一下。所谓大比丘呢，就过去他们的都是那些地位非常深、非常高的这些大啊，这些大士们来啊。这个学这部经啊，也就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弘扬这部经的这个法门。在这个序分里面，那么前面讲这个正信后来就是大众，就是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在大众当中，前面列的是这些出家的大弟子，就比丘众。那么比丘众讲到这里呢，有1250人聚啊，那么一个一个的名字能列出来了。 显著具有代表性的啊，一共有16位大弟子，有16尊者。那么下面就讲16位尊者啊，就把这经文啊，16位尊者这个名念一遍。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俱伽罗，离婆多，周利堪图伽，南陀，阿难陀，罗诃罗，交梵波提，丁陀罗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俱毗卢，不俱卢，阿耨罗多，如是等诸大弟子。这个呢，举出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这个16位尊者。这个16位尊者啊，我们这个在这部经里面要了解他的代表性呢，先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16位啊，一共分有6大类。这个6大类的名字在上一次啊，从那个黑板上写出来的。那么这个6大类的话，都是对于这部经，有这部经呢有密切关系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6类介绍一下。第一类就是啊，德慧才能，德就是道德，学了一个法门呢、啊，这些尊者们在这个道德上那是非常好。另外就慧啊，不但道德好啊，而且有智慧。啊，比如说前面讲过的话，他有这个具备那么多的这个智慧，可以破除外道种种的那些邪知邪见。还有呢，才能，那么这个才能啊，他有很多这个才干，很多能力，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办的。具备这个德慧才能啊，要这个干什么？这个想想看，他这个是学这个净土宗念佛法门啊。我们普通先生念佛法门这个很简单呐、啊，人人都可以学啊。不错，人人是可以学，任何人都可以学。但是你要讲到这个法门，讲到深奥的地方啊，非有这个德慧才能不可。换句话说，必得要有这个德慧才能这些个长处啊，他把这个法门学的才能够啊学的最好，这是一类的。第二类呢叫愚昧顿根，于是愚痴昧的那个心里啊不聪明，昏昏沉沉的啊，顿根呢、啊、这根基啊不利，很顿的。那么这一类愚昧顿根的佛弟子啊，那前面讲的话必须有德慧才能才能够学这个法门呢、啊，还讲得很高啊。但是呢，这个法门好在哪里啊？虽然有那样讲得高深处，需要那样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才能学得好。但是这个愚昧顿根的人呢，也一样的可以学。我们普通人讲是净土宗是三根普被。三根普被从什么拿来的？当然里面经文里面有说到的，可是在这个续分看这个参加这个法会的这些弟子啊，佛弟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显示出来了。有愚昧正根的这些弟子也参加这个法会啊，可见他也能学这个法门。不过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个，就是所谓愚昧正根呢、啊，跟我们现在人不同啊。我们现在那些愚昧正根的人呢、啊，愚昧是可以，他这个知道怎么样的。这个损害人家、诈欺人家，这种鱼啊，没有办法学到。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愚昧生根呐、啊，他没有诈欺人的那种心理。愚天就是愚天啊，他很直爽。这个孔子门中啊，孔门弟子啊。有这个曾生、曾子不是不大什么聪明的，他比原子比起来的话，那这个聪明才智相差的远得很呢。但是他好处，他没有这个大气，他讲最讲究信用。所以无论三行五身呢，讲究这个检查自己，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忠信。那么这个像这类的啊，这一啊，它就能成就。你看我们现在学念佛，我们念佛甚至没有学问啊，什么都不懂，没关系啊，只要肯，我们心思好啊，不肯害，不会存心害人的，照样的能够成就。第三类显示因果。这个世间的万法都是由因缘生出来的，就万法因缘生啊。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生在这个世间呢、啊，哪一段的时候都离不开因果啊。这个学佛，你不管学哪一种，第一个要从因果这方面呢入手。不相信因果，不明因果，那这个佛法没办法修的。那么就是这个是讲净土宗念佛法门更要显示因果。所以这个第三类啊，这个有这些弟子们当中，他显示出来那些事情啊，非常合乎因果的。这也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修净土宗念佛法门呢、啊，要这个最注重的要把握这个因果，要增进因果。第四类，擅长养晦啊，就是很善于。把自己啊有什么才能啊把它藏起来，叫擅长养晦呢，晦是很晦暗的，不明显就是把自己啊这个不要让人家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啊，有什么学问呢、啊，不要像现在人一样啊，我们有什么才能忙着表演出来了啊，叫作秀啊，让人家了解啊，自己宣传啊，佛法不如此，佛法要自己啊好好的啊，普通讲嘛，韬光养晦嘛，自己有人把这个不要显露光这个光芒，自己好好的这个养。这个什么呢，这个欲能够常养啊，于是能够培养自己的德啊。修道的人呢、啊，这个就怕什么呢？就怕自己得了一点了解一点学问了，马上就是到处宣传了，这个不行的。无论是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都是要这个自己呀、啊，这个积啊，积是愈积愈多，愈积愈厚啊，这厚积呀，横生横厚这个积，你自己的道德学问呢，积得愈深厚愈好啊。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这个善长养慧，这在很多这个这些弟子们当中，还有很多位都是这个样子的。第五类叫做这个事法方便，事法就是世间法，方便就是善巧方便。那就在这些弟子当中，啊，有些弟子啊，对于世间法知道的很多，不但知道的很多啊，而且呀、啊，也能够讲到很多的善巧方便。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呢是大乘法，学这个大乘法，或者是你要进一步要弘扬这个大乘法，那就必须要在世间度化众生啊。度化众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懂得世间法，懂得方便法，所以这一类啊就是事法方便。那么我们要问了，要这个这是个大乘法，一定要讲事法要方便，就是这样才成就。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假使说我这个对于世间法我不懂啊，比如现在有好多那个科学的学理啊，我们不是人人都能够学得会，这个还有很深的那个世间的那个哲学思想，我们研究也很枯燥，这些都是世间法了。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没有读书的人，他根本就无从研究，那么这样的话他这个学的净土法门他就不具备事法方便了，他怎么办呢？他怎么能够往生呢？注重这个方便呢，假设那样想的话，就是不是不懂方便。方便在哪里啊？这个妙在这里，净土法门固然是跟大乘法能够这个在这个时候能够弘扬佛法当然更好，不能够弘扬佛法要发愿呢，发什么愿呢？发称愿再来，就是我现在不能够这样这个普遍的这样弘法，我发这个先求往生，求往生之后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找来的时候，那就是一切的知识都具备了，那么然后啊再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这就是啊，这就是方便啊。就等于说你呀、啊，这个在这个往生之前没有啊，没有具备这个，先给你啊，等于那个学校先给你毕业，你学问这个还没到的时候啊，先把这个毕业证书给你，你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再读，然后再出来，再弘扬。那么这个原理就是这样，你先修往生。往生再回来弘扬，这个成愿再来，这就是大方便。因此有这个理由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学呀、啊。不要因为这个一条啊，我们感觉的话，我们赶快都要学事法吧，赶快学方便学事法吧。他这个里边讲这个含义啊，多方面的是圆融的。最后这个第六类，这个精进破障啊。学佛一定要精进啊，这个不能退转。破障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做任何事情啊都有障碍啊，做生意也好，
这个求学修道哪一方面都是有障碍。那么尤其是学佛这个修道啊，修道前面讲，就是你真的在修，就不魔啊，魔王都在那里恐怖。他恐怖的时候，你想想看，他心里恐怖，他要种种的障碍，就在那妨碍你啊，就障碍。那么因此我们了解呢，这个学道啊，不学道在学道必然就有障碍，但是有障碍没关系啊，要能够精进。这个只要自己发现完全进步的话，什么障碍都可以能够把它破除得了。在这些弟子当中啊，就有很多例子，他能够把那些障碍都把它破除掉了，这也是给我们学这个法门的一个信心。下面就看这个十六位尊者个别的，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各有各的特长。第一位呢，就是长老舍利弗。长老这两个字啊，不单是指舍利弗一个人，这一直啊贯下去，这个十六位尊者都是长老。那么什么叫长老呢？或者是年岁长，或者他的这个道德很高，学问很好，这个都是成为长老的这些的这些条件啊。这个那么这个长老舍利弗啊，他是为首了。为什么在十六位尊者当中他首先举他呢？就是在这一部经里面，他是也占这个第一位。在别的这个经里的呢，又不是一样。别的经就是叫了看哪一部经而定，就这部经来讲，他是第一位。为什么他第一位呢？他是智慧第一啊。他在这个佛的长岁的弟子当中，他说是就智慧来讲，所有佛弟子都有智慧的，但是讲到这个智慧最高的话，最能表现他的这个特长的话，那就是舍利弗，就是举他为第一。因为这部经没有这个大智慧啊，不能够啊学的，不能够这个彻底了解，所以他是第一个啊举出来。舍利弗这三个字是印度文翻成中国的意思啊，这个舍利呢就是秋露啊，秋是一种水鸟，鹿呢也是一种水鸟，是两种鸟。这佛啊就是子的意思。他的这个舍利弗他的母亲呢，这个眼呢眼睛最明亮最好，就像那个修路的这眼一样的。那么这个因此呢，把舍利弗呢就叫做秋露子，就是秋露养的这么一个儿子，就是秋露子，就是这个梵文的意思。那么他的智慧所以第一啊，可以说也就是天生的智慧啊。在他的传记里边说，他母亲怀胎的时候啊，在台里边呢，就帮助他母亲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他母亲呢，任何人都辩不过他母亲。可见他这个舍利弗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这个台，在母亲的这个台里边呢，他智慧就是超群的。可见他是 他这个智慧第一，这不是随便讲的。类似这种情形，我们释迦利班学人也有啊。因为在中国啊，这个白居易，唐朝的一位诗人啦、啊，也生下来只有七个月，像现在七个月小孩子还不会说话，他就认识字。生下来七个月就认识一个知乎也得的知字啊，还得有没有这个无字啊，这怎么讲呢？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有一些人呢、啊、他过去是念书这个思想的习气啊比较浅，他听到过去所念的这个书啊，这一生来啊他还认识，还有这个印象还深刻，所以我们现在从遇到几家呢，略施之无啊，略施的之无这两个字啊，就是这个随机一家的。那么类似这种情形很多，也常常那些这个诗人呢、啊、文学家啊，年纪很小，少年，他的文章就能够出名了。这都是不是这一生学，过去是学的了。这逼着要懂得说法这个道理的话，了解三世因果啊，才知道啊。这个舍利弗呢，就是这个情形，他的智慧是过去多生多劫学来的。第二位摩诃目犍连，一般的简称呢就是目连呢，这个是全部说的叫摩诃目犍连。为什么摩诃这两个是大字？因为目犍连呢，同相同的这个字啊很多啊，这个目犍连翻成的中国意思啊，就是柴熟啊，熟是一种这个豆类，那个在山上长的那个野地里那些可以吃的东西啊，它的祖上啊。祖宗啊，家里的闲人呢、啊，就是采那个在山上采那个东西的，因此后来就变成仙了。现在变成仙的话，这个目犍连很多了，就在这里加上一个摩诃，加一个大字，大目犍连，就专门指的是这个修道这个人。他什么呢？他的这个十六位尊者当中啊，神通第一，他这个神通非常好。这个得了各种的这个神通，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到这个天上就说法的时候，忽然有一条毒龙来妨碍了，妨碍释迦牟尼佛，还怕毒龙嘛，不必释迦牟尼佛亲自来这个护毒。那么舍利弗就是用自己的神通显示出来，这个毒龙一看呢，哎呦，这个出家人呢，他也有这种神通，比这个毒龙啊神通大得多了，马上就害怕，就降服了。类似这种事情很多，是他这个神通第一。那么前面讲那个印度那时候外道有具备无神通，目犍连们呢？他这是佛弟子啊，不但无神通啊，还具备六神通啊。六神通就最后的那个漏尽通，就是彻底的，他这个具备这个六神通。那么特别要我们了解一点，就是说有了这个神通啊，不管是哪一种神通，不能随便显的，一显神通啊，一定就有很多这个障碍出来。你比如说在精神之下，那某个人说真的有神通了，那这个社会不得了了，马上就为了这个人呢扰乱社会了。所以真正有这个正视正见的人呢，他有了神通不肯表现出来，何况现在啊，要想看现在有几个人得了神通啊，他得了天眼通呢，还是得了这个天儿童啊，
这个不能随便讲的。那么就是就算真的得了神通啊，也不能显露出来。古时候那个菩提子们呢，不准显露，过去这个后来讲到后来有的啊，真的有神通也显露出来，佛马上扑斥他。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凡是现在他显示神通，跟人家说的有没有哪种神通啊，不可靠，不要相信。那么这个我们从那个舍利弗的智慧，这个目犍连的这个神通，这样的这个都是这个德慧才能啊，还有这样的啊，他们都来学净土宗，你想想看吧。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净土宗，他们研究这个不是普通人呐、啊，不修佛的人他们不知道啊，很多修佛的人就是啊，念佛这个法门非常粗浅的 太简单了啊，那我们应该要研究那个高深的学那个更好的法门呢、啊、更好的法门。现在有几个人像舍利弗这样，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摩诃目犍连呢、啊、这事实摆在这里，不是随便这么一个讲、他将他的这个学问再高，他就是把这个三藏都通了，他讲这一句话就证明他没有通。真正通了三藏的话，就确实了解这个法门呢、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只有学这个法门才能够在当生成就，学这个法门呢，就任何法门都是啊，不能够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呀、啊，这个问题重要处在此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